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能够认识神吗？神造的这个宇宙这样的伟大，当然神比宇宙更大，我们连这个宇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说是认识神呢？除非上帝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样的神，要不然我们不可能认识他。人就好像瞎子摸象一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是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先知一样。换句话说，过去人不能够完整的认识神，因为神还没有给人圣灵去认识他。等到主耶稣来了，他就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是神的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他来到人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正确的来认识他。人对于事物的认知有三种的本能，其中有两个部分是属于思想情感意志的范围，我们称之为魂的活动，就是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感性，还有一部分我们很少去运用它，就是灵性。灵是灵魂里面的一部分，当然灵与魂的分开很难去这样子解释，但是如果我们理解我们思想情感的意志这一方面的活动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就了解人的直觉良心它基本上是受了许多的限制。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灵的功能是天生就封闭的，人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运用他的灵，因为人的灵是沉睡了一般，所以人生下来就不认识神，没有办法认识神。这个世界控制着我们的理性和感性，所以世界上教科书说没有神就没有神，电视上说感觉好就去做就去做，我们的灵性没有作用，无法领会到有关于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凭着我们的理性与感性活在这个世界中。当我们一信主之后，有一个最大的改变，这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的灵性醒过来了，这个灵性的苏醒就是得救的基本意义。这指着我们可以跟神之间交流，我们的良心变得敏锐起来，我们的直觉可以体会到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并且愿意顺服神的意思。因此当一个人他的灵性的醒悟，他的理性跟感性就在他灵性的带领之下成为一个平衡健全的人。因此一个人他活在上帝的面前应当是灵性理性跟感性都平衡的。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不应当丢弃我们的理性，生病了你还是应当去看医生打针吃药， 对于同性恋，我们基督徒应当遵照上帝的旨意，把它当作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基督徒也不应当丢弃理性，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们也应当爱我们自己的家人，当然不要超过爱神。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性，因为灵性不是从小就学过的功课，一直到你认识了神，你跟着圣灵，你开始有这种的体会。所以这个灵性的转变是需要操练的。今天我们要从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来看一看圣灵如何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这个故事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那是当保罗第三次宣道的旅行，经过小亚细亚来到以弗所。以弗所就在今天土耳其的西岸，当时是罗马政府设在小亚细亚的一个省会，人口大约有20万，建筑在一个海港的旁边，非常发达的商业。今天你去以弗所，它是一个土耳其最受人欢迎的一个古老的古迹，有许许多多当时罗马所盖的那些的剧院也好，竞技场也好，运动场这些的遗迹。但是最特别的，在以弗所附近的一个山丘上，有一所非常巨大的雅迪米女神庙。这个雅迪米呢，其实就是戴安娜，大家讲戴安娜就知道英国的王妃叫戴安娜。那个雅迪米女神是当时世界7个最大的奇观之一，所以这个神庙非常的雄伟。那么雅迪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女神呢？她是一个身上充满了乳房，还有许许多多的牛羊马跟人小孩子伏在她的身上，代表的是一个农产富饶、子孙满堂的一个女神。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博物馆里面这一些雅迪米的女神的神像。所以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是大家都非常骄傲，他们作为雅迪米女神的看守的城市，同时也就是撒旦所盘踞的一个地方。保罗跟他的宣道队伍来到这个地方，一场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19章的第一节，那里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就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礼。这几位门徒是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代表着犹太教中最倾向认同耶稣基督的一批人，因为约翰曾经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机会和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因为在以弗所，保罗是第一个到那里向他们传福音的。所以保罗就问他们，你们清不清楚你们自己得救了？他们拉不出证据来。这里有12位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代表着好像以色列的12个支派，对上帝有认识，却是没有圣灵的开启。今天也有不少寻求上帝的人和他们一样，他们对上帝有一种知识，但是没有圣灵的经历， 我们看美国的这一个宗教调查，我们发现 97% 的人都相信有神，但是我们也发现 40% 左右的人经常礼拜天去教会。在这 40% 当中，真正能够说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可能 40% 当中的 25% 都不到。为什么？因为光有知识没有圣灵的经历，经历圣灵要从三个方面来体会。一个是理性上的接受，我们基督徒不是人云亦云，好像我到国内参加一些教会的聚会，而是一个奶奶生病了，然后她祷告，然后神医好她，然后她就信了，或者哪一个媳妇陪着奶奶来聚会，那她也就信了。他们从来也没有搞清楚自己信的是什么。神要我们用理性来认识他，就好像保罗他要和知识分子来辩证信仰。因为神给我们理性是要我们清清楚楚地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不但如此，神要我们用感性上的体会。有些人来教会，因为他们喜欢唱圣诗，唱诗的时候就很受感动，也会流泪，其实这是圣灵在他心里面感动他。但是也有一些基督徒唱诗就放不开，哎呀，站在那里觉得很为难，领诗的也很为难。而建国弟兄他不会要求啊，大家举手起来啊，有的姐妹他会哦，来大家举手，那你要举还是不举啊？在这里我们这个手有千斤之重啊，这很为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认为聚会就是应当规规矩矩的坐在那里。其实啊，你听到神的话，你不哭不笑才是不正常。我们应当在感性上来体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需要压抑它，就让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感觉很自然地表达出来。上帝也要我们用灵性上的开启来认识他。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接受不了圣灵的感动。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就是用理性的来认识神，所以理性把我们限制住了。我们在一起就研究基督的道理，星期五我们来查经解释圣经怎么样的啊，这个问题那个答案，我们都在花功夫研究，可是我们对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却是一窍不通。这样的人呢，通常我们称他为文化的基督徒，就是他们的灵性远远的落后在他们的理性跟感性之后。你问他们信不信，他们是真正的信。受过洗没有？当然有，但是他们说不出来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感动，他们也没有办法见证。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因为圣灵的洗跟约翰的洗礼很不一样。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但是圣灵的洗是我们里面灵性的开启，被圣灵所充满。接下去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什么是心灵的开启？就是一个人他受到圣灵的感动，他完全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这个发生在他思想、情感、意志都完全的不同，是一种转变在他的里面发生。当然这一种的转变可能是一刹那之间，也可能是一个过程，有的人变了去又变了来，又变了去又变了来，好像在挣扎一样。但是什么是开启？开启就是你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公开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魔鬼的工作都是在暗地里面偷偷摸摸的，神的工作都是正大光明的，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为主做见证，是讲圣灵在我们里面光明的工作，就是应该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主这个字就更重要，因为我们一向都是自己做主，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工作，买什么东西。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耶稣，放下自己，让他来管理我们的一生。所以这个是认耶稣为主，公开的承认，是心窍开启的第一步。然后呢，我们要领受圣灵充满我们里面的证据。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一定会有证据的，要不然使徒行传里面不会记载这么多人看见他们领受圣灵。看见，那么什么是证据呢？等一下我们再讨论。最重要的还不都是这别人看见，而是这个当事人他自己体会到很大的不一样。那么有没有圣灵开启不止一次，或者多次，或者逐渐的呢？当然是有可能的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多次的充满，这是经常性的一个经验。所以圣灵开启我们可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步一步的。第三，圣灵开启我们呢，要转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为神做见证。这十二个约翰的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如果你读中文圣经，那个预言旁边它还有几个小字，意思就是或作讲道。那意思说这不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讲预言发生在将来的事，不是。这里是讲到为神做见证，为什么我要信耶稣。说方言别人听不懂，但是说预言别人才明白我们的转变。所以你看这里特别强调在众人的面前说方言，你需要说预言，把你所讲的东西所明白体会的东西说出来，让别人能够听懂。所以主耶稣要我们信他，不是糊糊涂涂的信，我们在理性上接受，在感性上体会，在灵性上还应当有开启，是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做我们这个人的救主，是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清楚的改变，然后我们是乐意的为耶稣来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洗礼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受洗的弟兄姐妹来做见证，因为这个帮助他们理解他们心灵的开窍，是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在我们教会里，我们是从来不随随便便的给人施洗，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要帮助人清清楚楚明白得救的一个经过。那么什么是领受圣灵的一个表现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领受圣灵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真的讲起来，我们对领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是抓到一小部分而已，因为神实在是太伟大。但是我们来看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种领受圣灵的表现。首先是在五旬节这一段时间，这些使徒们他们领受圣灵的经过，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呢，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第一次圣灵降临在人间的一个情况，很特别，有响声，有大风，有火焰。但是更特别的是他们说起别国的方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向那些从各地来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外邦人说明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时候有差不多15个以上的地区各种不同方言的人来到这里，结果这一些使徒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说起各个地方的方言来，为了是要向他们做见证，说明耶稣基督的拯救。这个是一个特例。第二次我们发现就是保罗得救的时候领受圣灵的经过，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亚拉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眼睛上好像有鳞片，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保罗他得救的时候，他领受圣灵的时候，他没有说方言，他没有这样的经，他也没有倒在地上。当然他有倒在地上是先前在领受方言以前，领受圣灵以前他倒在地上，但是当他圣灵充满他没有倒在地上，他怎么样，他的眼睛看见了。今天有许多的人因着祷告病得医治，也有许多的人他们追求圣灵的充满，他们不见得都是要有一个同样的模式。所以保罗所经验的是他心的改变，他肉体得到医治，这是圣灵在他身上的一个表现。还有第三种情况，撒玛利亚的人，在第八章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里记载在撒玛利亚的有一些信徒，他们受了洗，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一些所谓的文化的基督徒，他们心里面是真正的相信耶稣，也愿意传福音，但是他们活在这一个世俗文化的世界里，老在这些世俗文化上面打转，他们缺乏属灵的一个体会，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还没有被开启，所以他们的灵性需要醒悟过来。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得救了，其实得救与否跟这个无关，这里是讲到圣灵有没有开启他们。圣灵要充满我们，你愿不愿意让圣灵来充满你，使你成为一个文化的基督徒，变成一个圣灵所带领的基督徒。圣灵的充满，你不要说我浅尝即可，我稍微知道一点就停了，这在乎你开多少。你一个器皿，一个杯子，你里面是空的，你把罪都倒了，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你留一半，圣灵充满一半；你留10%，圣灵也只能够充满10%。但是，圣灵充满你，需要你自己去体会，不见得有什么表现。而且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也没有什么表现。第四种情况是哥利流，在第10:45，那些奉哥利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得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哥利流他是一个外邦人，他非常渴望能够信耶稣，所以他还没有去等彼得到他那里，他就已经愿意信了。我们做这个三元福音的探访，有好几次队员跟我这样讲，我自己也是这样体会。有一次有一位弟兄，他实在没有把要讲的东西准备好，照理讲他不能讲的，所以他带着一个胆怯的心就去跟人家讲。结果这一对夫妇听他讲，他讲了结结巴巴，忘记这个，想到前面后面，哎呀，讲的自己都有一点面红耳赤。结果呢，对方说，哎呀，你不用讲了，我们要信了，叫他不要讲了，他们要信了。真的，如果再讲下去他们就不信了。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哥利流就是这样的人，他已经预备好，他要信，他要信啊。这样的人，你想圣灵怎么不充满他？这里说他们就说方言啊，那么他们说方言其实听得出来是什么？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他们在赞美神。所以你看，说方言未必就是讲不别人听不懂的话，说方言在人的面前应当要表达出来说的是什么东西，要不然别人会觉得困惑，这个就不是圣灵的意思。 所以第四种情况，在领受圣灵的时候，确实他会说方言，会称赞神。第五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这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得救的经历啊。我再读一下第四节，那里说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了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你看，这里说说了方言的同时，又讲论神的道。换句话说，他们讲方言是在众人的面前，但是一定要把它讲出来，那个什么意思，免得造成误会。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圣灵开启一个人的心的时候，他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啊，有的是说外国话为耶稣做见证，有的是眼睛突然的看到啊转变并得到的医治，有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转变，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有的是说方言称赞神伟大，有的是说方言又讲道，这样子可以叫人明白。所以你看，圣灵坐在人身上的工作是多样的，我们不可能用一种模式去说这是圣灵做事的方法。圣灵是自由的灵，他要怎么样做工在人的身上，我们不能够 predict， 不能够预知，神自己有他的方法。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要以圣经的教义和例证来做解释，不可以照我个人的经历来解释圣经。今天有很多人太过于强调圣灵的恩赐，就把说方言的道理讲得太广泛了，甚至成了一个主要的教义，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去分辨啊，到底说方言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只有三处的地方讲到说方言，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那一句话其实是不应当算数，因为马可福音最后的这一小段在早先的抄本圣经抄本是没有的，显然是后面的人加上去了。另外两处呢，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属灵的恩赐，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那么说方言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我们要这样子来理解。首先我们说说方言不等于什么？说方言不等于得救的凭据，因为圣经当中从来就没有说要说方言才能够得救。方言它这个字的本身啊 ，glosso 这个希腊文原来的就是指到这一个舌头，舌头这个字代表好多不同的意义，可以代表一种语言，可以代表复数就多种语言，甚至可以代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都用这个字来代表。所以说方言这个事情本身，它不等于是受圣灵的洗，因为主耶稣从来就没有说过方言，他也没有说要门徒说方言，他只是说要被圣灵的充满。说方言这事也不等于是圣灵的充满，因为使徒行传里面九次提到被圣灵充满，只有一次说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说方言，就是哥尼流的那一次。说方言也不等于是失去了理性的控制，事实上说方言的人都非常清清楚楚的思想，而且他要停止他马上就可以停止，只是他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他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他让你发抖在那里，然后别人说他说方言，那个是在侮辱圣灵，圣灵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圣灵是在我们的理性、在我们的感性、在我们的灵性里面来指引我们。第五，说方言也不等于一个人的灵性的提升，圣经没有这样的保证。我也看到太多说方言的人，结果他的灵性又堕落下去。我大学的一个同的室友就睡在我旁边，他就是一天到晚说方言，结果他大学毕业，他也远远的离开神。所以说方言不等于是我们的灵性提升到一个新的地位而已，说方言也不是自己能够明白这个内容说什么，因为保罗这样说，我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保罗自己说的最多的方言。第七，说方言也不代表是有神特别的启示啊， 因为说完自己都不懂自己在说什么，怎么可能有神的启示呢？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你看见都是透过人的理性，不像那些被鬼附着的人，他们胡言乱语乱讲一通。说方言也不是可以模仿的，圣经从来就没有说方言是可以教可以学的，这是出于圣灵自由的一个感动。有的时候我参加这种特别的说方言的聚会，那些牧师在教人怎么说方言，我看了觉得心里面很悲哀。他就叫人说，你赶快说，你说什么你就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神，说快一点说快一点快快。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半个小时一直说哈利路亚，在怎么会最后不舌头打结呢？哦，说方言了，他就说方言了啊。这个不对，圣经教导说方言是出自于内在一个神给你的感动，不是教出来的东西。第九，说方言也不是现今的时代就没有了，因为确实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在讲，不是假装也不是邪灵到了身上，是真正他们里面发出的一个声音，嘴巴发出的声音，他们自己不能够明白啊，但是他们在说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喜乐。最后，说方言也不是受邪灵的控制啊，因为邪灵不可能称颂神耶稣或者是承认自己的罪。往往我们在认自己的罪，我们在神面前倒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子亲近神的感受，圣灵在那个时候会感动我们来说方言啊。所以说方言有这些不等于的事情，但是说方言正面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第一，它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圣经里面确确实实教导我们圣徒应当有这种属灵的恩赐，上帝给的一个礼物。保罗他说说方言是在对神说话，不是对人，是对神，也是一种灵里面的祷告。在悟性上我们是不明白啊，是在讲什么，是讲灵里面的一种奥秘啊，说的人他自己也不见得知道，而且他说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证据什么？证明圣灵在人的中间。所以说方言可以说是为了造就自己。第七，说方言对于悟性没有太大的帮助，可是呢对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有帮助啊。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过不去，我们也想不通，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方言能够帮助我们跳过去。这个是说过方言的弟兄姐妹亲身的经历，很多时候他们生活中的难处过不了胜不过，但是他们说了方言，他们在主面前领受了这个恩赐，他们就能够跳过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说方言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要清楚说方言的意义。在别人的面前我们讲的讲方言就一定要翻出来，圣经里面特别的强调，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例子也是这样。而且说方言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心智上做大人，换句话说不要一直停留在追求方言的那一种情况中，最后说方言这个恩赐可能会渐渐失去的。所以当你属灵的生命在成长，当你越多的读神的话语，渐渐你就会像保罗一样，不把说方言当作是必要，在生活当中慢慢这个说方言的事情就过去了。所以有的人一直怀念自己过去说过方言，或者想要继续的说方言，就变出许多假的方言来，用那个舌音，用那个东西重复再重复，事实上不是出于圣灵的一种感动，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教会里面我们渐渐有一些姐妹们，她们有这样的体会，会说方言，我们不要反对，但是呢我们不鼓励大家在聚会的小组的时候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来说方言，你应当可以控制你说方言啊，这个会造成分门别类混乱或者是不合一。有一些科学家啊，像非常有名的叫 Andrew Newsberg， 是宾州大学的一个放射科的教授，他对于说方言的人做了一些研究，就发现到哈，这个脑的血液当中啊，这个流量会随着人呢、在说方言的时候做很大的改变。在这边这个图呢啊，这边这个图啊，哎，
他们两个相反，对，
这边这个图哈，这边这个图呢是一个人他在理性的活动的时候，或者唱诗或者是祷告的时候啊的一个脑袋里面的这个这一个影像。那么在这边这个图呢啊，就是一个人他在说方言的时候他的脑袋里面一个影像。那么特别指出来呢，在这一个前脑的这个大脑的前部这个地方是运用这个思想的最多的一个部分。发现到当一个人呢他开始说方言的时候，很快的他这一个血液的活动量呢就大量的减少。啊，这个不光是他一个人做的研究啊，这个是有其他人的佐证，多次的研究。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人在说方言的时候他已经不是运用他的思想。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一个说方言的特征。我没有说它好跟坏，不过它就是一个特征，就是一个人他在讲方言的时候，他事实上他不再运用他的理性啊，他是在运用他的灵性，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啊，我们不要拦阻在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说方言，但是说方言的人也不要觉得自己稀奇啊，在你们自己个人与神的交往你可以这样的做，但是在弟兄姐妹一起聚会的时候你不要这样的做啊，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交代清楚啊。那么接下去看到保罗更强调的是真理的认知啊，第十九章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年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面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就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卢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可以非常勇敢的跟人辩明福音，但是我们不要与人去争辩这些讲不清楚的道理。基督徒我们都应当学怎么样去与人辩证神的道，这个在英文叫 apologetic 啊。你们的青少年基本上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强调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进到了大学第一个所遇到的就是对信仰的挑战啊。这一些教授也好室友也好都会发出这样的问题，你真的相信有位神吗？啊，这个他们需要去辩证的。所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有一个责任要为真理来辩证，但是同时保罗也告诉我们要避开那些无聊的人。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在中国的网站上面 blog 有一个非常有名叫什么方舟子啊，你们在笑了啊，他就知道他常常就是找基督教的渣啊，到处呢去诋毁真理。这样的人怎么样？保罗告诉我们要像遇到茅坑一样绕过去啊，不要理他，臭得很，就绕过去啊，因为他是一个无聊的人啊。第三，我们要有持续的恒心。带一个知识分子信主非常不容易，但是一旦他信了主他也非常不容易改。所以呢要他改也很难，所以我们不要怕花时间花代价啊。现代这个时代很少有像詹长老那样子一信一听就信的人，很少了啊。多半都像荣典啊，像广丰这样的人搞了半天也不信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啊，因为他们需要去明白体会，但是你看弟兄姐妹的爱心弟兄姐妹的耐心把他们仍然带到神的面前来啊。真的我那时候在想说这两个人我要不要在 directory 上把名字除掉，都考虑过这个事情啊。还好感谢主我没有除掉啊，他们都信了主啊。那这是弟兄姐妹们的爱心，真的是把他挽回过来。所以我们需要为真道而辩，这是保罗给我们的，要有持续的恒心跟耐心啊。同时我们也要做真假的分辨。第十三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 像那些被恶鬼附着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着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两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体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你不要小看邪灵是很有能力的，他们知道人隐秘的事情。换句话说，你说我做事神不知鬼不觉，其实都错了，神也知道，鬼也知道，你只要做出来的事鬼都知道，你在心里面的事情鬼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约伯就是这样啊，神知道人的心，鬼没有办法知道人的心，但是鬼可以猜，但是鬼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是你做出来的啊。所以呢，乌鬼就可以这样子。以前啊，我讲过几次，有一位啊，我父亲自己亲眼的见到的，就是在马来西亚有一个他们的一个教会，在那里有一个被乌鬼附着的一个人，所以呢，教会的牧师就请他们的长老一起去为这一个被鬼附着的人祷告，把这鬼赶出去啊。结果他们去的时候啊，这一个鬼突然一下就发出怪声来，就指着那个长老说，你在外面养小老婆，你还来找我。哇，那个长老跳起来就跑了，吓得就跑了，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呢啊，鬼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鬼他确实有一些的能力的啊。那么但是乌鬼喜欢戏弄人啊，吓人，或者征服那些胆怯的人啊。那么那些假冒耶稣的人呢，他们呢，耶稣其实不介意的啊，但是乌鬼就不高兴啊，因为他们假冒耶稣。这样子呢，主耶稣的名就传开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给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名啊。主耶稣的名是非常有能力的。为什么我们祷告最后说我们说奉主耶稣的名呢？其实我们都不了解这一个名，主耶稣的名是多么的宝贵，因为它代表主耶稣。主耶稣的名其实是我们需要常常来宣告的，用主耶稣的名宣告这个。如果是出于神圣经的心意，神的心意，圣经的真理，这个宣告会带出很大的效果。我常常去为人祷告的时候，我就凭着主耶稣的名宣告，让他的病得医治，或者是让鬼离开他，让他脱离罪恶的生活。这个是主耶稣的名，乌鬼一听到就躲开，因为他的名是大有能力的。最后我们看到第18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苏拉来堆积在众人的面前焚烧，他们算计苏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里我们看到圣灵来做了3件事，他叫人承认自己的罪。我刚刚说，你只要把这个旧的水倒掉，你就有空间来装新的水。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圣灵圣洁的灵就很自然的会流到我们的里面来。而且第二，圣灵会给我们一个能力去对付罪。你知道罪的可怕不是它的杀伤力而已，罪的可怕是在它的影响力。因为当时的破坏还是暂时的，长远的影响力才是可怕。我们看到那个罪一直在蔓延，在人类当中蔓延，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蔓延，在许多人的家里面蔓延，一代两代三代的影响。你知道受邪灵的控制是一辈子的事情，唯一的办法你就是要给它暴露出来，然后你在神的面前承认这个罪，对付，求圣灵帮助你改变你的生活。今天有多少人受药物的控制，有多少人受罪恶的控制的捆绑，只有到主的面前，我们宣告耶稣的名，就能够从这种一切的罪中得到释放。最后圣灵要改变我们，叫我们能够热心的为主做见证。你知道你要传福音，不是牧师告诉你去做，不是你的弟兄姐妹在旁边要求你去做，你要传福音实际上是你心里面 很受感动愿意去做的一件事，你就会去做。圣灵能够改变你，圣灵能够帮助你。你看他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怎么样得胜。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的道能够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他说什么，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就是这样。圣灵是真理跟启示的灵，能帮助我们认识神。我们应当在理性感性，特别是在灵性上来经历圣灵。圣灵第一件要做在我们身上的事，就是要开启我们的心窍。所以领受圣灵的表现不一样，我们不要去特别研究某个人的经历，好像瞎子摸象。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可能都有限。然后说方言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要小心的去使用这个恩赐。在圣经十几种恩赐当中，特别把方言列在最后，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要小心。第六，要心中做准备，为真道去争辩。但是我们要避开那些无聊的人，不要缠在他们的问题里。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弟兄姐妹，不要做文化的基督徒，好像跟神这个若即若离。若是这样子浅尝即止的话，你会失去许多圣灵要给你的恩典。你我都应当非常勇敢的来求圣灵的充满，求神给我们有各样属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在教会中能够重新的建造，让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不但是预备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赎罪，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到你的面前，你也为我们预备圣灵，让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一生带领我们行在你所喜悦的旨意中。主啊，你常常要把圣灵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礼物赏给我们，但是我们太爱自己的文化，太爱自己做主，所以我们都失去了这样的福分。主啊，帮助我们不要活在自己过去的经验，不要活在自己的理性跟感性中而已，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圣灵要给我们新的恩典，让我们的灵性得到操练。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愿意追求更亲近主，更认识你，也把你的话常常记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不光是在人数上增加，让我们在每一个人属灵的深度上能够增加，也帮助我们能够广传你的福音，不光是增加我们的 facility， 更重要是增加我们属灵的疆界，能够为主拓展主的国度。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个过节的时候，让我们真是带着欢喜跟感恩的心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